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我们今天的信息是叛逆的悲惨结果，罗马书第一章。圣经说，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之后，来到西奈的旷野，就在那里的山下安宁。就在这时候，耶和华召摩西上西奈山顶。就在那里，耶和华赐给摩西两块法板，称为十诫。那这律法里，以色列不得崇拜任何其他的神，或制造任何偶像的命令开头。诗篇第81章第九到第十二节就这么说：在你当中不可有别的神，外邦的神你也不可下拜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。你要大大张口，我就给你充满。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，以色列全不理我，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，随自己的计谋而行。但以色列人最终还是抛弃了神，选择崇拜他们的偶像，所以总有一天，神也必抛弃他们。因此呢，当以色列身处危险的时候，神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。你们遭遇急难的时候，让他救你吧。”士师记第10章第14节，这将与我们今天的信息中看到的想法是一样的。上次我们说到，使徒保罗写给罗马人的书信，这封信的主题是罪人，神对罪人的愤怒。我们注意到，至少有四种方式可以表明上帝的愤怒：有上帝永恒的愤怒，那就是恶人永恒的诅咒；还有上帝未来的愤怒，就是在大灾难期间将在世上解放的愤怒。然后我们看到上帝突然发怒，也就是挪亚时代的大洪水，还有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焚烧，最后是上帝放弃的愤怒，也就是说上帝针对以色列国的愤怒。这与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提到的愤怒是一样的。罗马书第一章第18节。说，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，在一切不浅不义的人身上。上帝放弃的愤怒，也记载在罗马书第一章第24节。所以神任凭他们。26节说，因此神任凭他们。第28节，神就任凭他们。在上一次的学习中，我们看到人们拒绝给予上帝应得的荣耀，结果他们的心思昏暗，变成愚拙。而他们最愚蠢的地方在于，他们开始向自己亲手制造的偶像祭功敬拜。诗篇第145章第8节说：“耶和华有恩惠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。”大有慈爱。创世纪第6章第3节，耶和华说：“人既死乎血气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。”神为了挽回人，他的灵常在人里面说话，使人认错。但是人一旦道成肉身，神就没有地位了。神的话也听不进去，因为肉体是神的仇敌。神有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，要令人悔改。但人若不肯悔改，就要为自己继续神的震怒，在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显明出来。如今也是如此。上帝的耐心和 和忍耐是有限度的。总有一天上帝会说够了够了，他会让那些背弃他的人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。因此当我们考虑这一点的时候，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信息，并注意人类双重叛逆的悲剧性后果。第一，人对上帝的背叛。人对神的叛逆可以从他们的选择中看得清清楚楚。人的思想一旦变成如此顽固和着迷，就用朽坏的代替不朽坏的，用人、鸟、走兽、昆虫的形象代替神的荣耀，也就是用偶像代替神。罗马书第一章第24节，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，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。人自然而然地选择罪而不是神。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七章第21到第23节中就这么说，因为从里面，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、苟合、偷盗、凶杀、奸淫、贪婪、邪恶、诡诈、淫荡、嫉妒、谤毒、骄傲、狂妄，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，却能污秽人。难怪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第17章第9节就这么说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因为人选择满足自己的私欲，神就让他们犯罪，允许他们走自己的路，结果是他们以丢脸的方式行事，从而羞辱自己的身体。你看，邪恶的人总是尝试为他们的邪恶有罪的选择辩护，他们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的行为上看到了叛逆。罗马书第一章第18节说，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。罗马书第一章第25节说，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，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，不敬奉那造物的主。主乃是可称颂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神离弃拜偶像的人，是因为他们先离弃了神的真理真实，变为偶像的虚谎。既然人们选择拒绝上帝的律法，他们就必须发明自己的律法。换句话说，他们用谎言交换上帝绝对的真理，然后他们创作一个神，将宽容他们制定的律法。罗马书第一章第26节说，因此神任凭他们。人不但背叛了上帝，人也背叛了天性。当一个人放弃创造者的本性时，自己也就自然地放弃了生活的秩序。罗马书第一章第26节说，因此呢，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。当上帝抛弃那些拒绝和他的话语的人时，整个社会变得如此的败坏，甚至他们的女人都陷入了社会不正常的情欲中。 罗马书第一章第26到27节说，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烈性的用处，男人也是如此，放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，与火攻心，彼此贪恋，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，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。创世纪第一章第27到第28节说，神就照自己，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，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，空中的鸟，和地上各样动的活物。所以呢，要顺服耶和华的命令。圣经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说，那人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，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。生物学的自然规律告诉我们，性的基本目的就是为了生育。但是既然同性恋违背了上帝的自然秩序，在生物学里，他们是无法生育的。因此呢，他们必须不断地招募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断通过电影、电视节目，甚至广告中积极的方式来描述他们生活的方式，来影响他人进入他们的圈子。比如说政府通过立法来促进他们的计划，来吸引和影响其他人，这将迫使其他人接受合并肯定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合法的，永远不敢说或承认他们的罪恶的行为。换句话说，这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带来了自己的判定。当上帝让一个人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时，那个人会发现自己对罪的沉迷变得越来越深，他将过着一种被欲望驱使的生活方式，这将是一种可耻而致命的生活方式。因此呢，他们会因自己的罪而得到适当的奖赏，而这奖赏肯定是他们的罪所产生的疾病。网上指出，在2018年，男性占美国新增艾滋病并列的 81%， 其中 86% 是归因于同性恋、双性恋和其他男性进行者、行为者。有些人可能会说，可是有些教会有同性恋的牧师，他们也爱上帝。不不不，他们其实并不爱上帝。我这么说是因为圣经清楚的陈述，耶和华神在利未记第18章第22节中吩咐，不可以男人苟合，像与女人一样，这本是可憎恶的。然后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21节说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当一个人谦卑地顺服神的诫命时，就可以看出他对神的爱。但这并不意味着上帝讨厌同性恋者，我们也不应该讨厌他们。 事实上，圣经清楚地教导，就像所有其他罪人一样，上帝的愿望是让同性恋群体中的人也能够悔改并得救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到第十一节这么说，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？不要自欺，无论是淫乱的、拜偶像的、奸淫的、娈童的、青蓝色的、偷窃的、贪婪的、醉酒的、辱薄的、勒索的，都不能承受神的国。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，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并借着我们神的灵，已经洗净、成圣、称义了。罪人必须先悔改、认罪，并离开罪行，才能得救。同样的，同性恋者若不悔改、认罪，放弃同性恋行为，就不能被认为是已经得救的人。但不幸的是，许多人不肯悔改，不会相信。因此，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八节中写道，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，行那些不合理的事。你看，不是人不能认识神，而是人不赞成认识神，不认为认识神是美好的。人故意不认识神，不把神的存在当成一件讨人喜欢的事。人若拒绝神，他就会显露在罪里，而且会显得越来越深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九到第三十节中写道，装满了各样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，满心是嫉妒、嫉妒、凶杀、争竞、诡诈、毒恨，又是忏悔、背后说人的、怨恨神的、侮慢人的、狂妄的、自夸的、捏造恶事的、违背父母的、无知的、背约的、无亲情的、不怜悯人的。尽管他们被警告说他们的罪会导致他们受到永恒的诅咒，但他们仍然如此叛逆。正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三十二节说，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的事的人是当死的，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你看，人说什么、想什么都不重要，只有神公义的审判才是对人行为的最终审判者。明知故犯是世界的毛病，教义不仅不能减少人犯罪的倾向，反而可以增加犯罪的知识和智能。走在邪恶道路上的人，很少会想到自己的罪，而且会成为习惯，而常与有罪的人一起时会感到快乐。那些离弃上帝以及上帝的道，最终会被上帝抛弃的人，无论是在今生还是在 无尽的永恒中，这就是叛逆的悲惨结果。雷姆斯读了亚伦伯尔的那的证词。亚伦伯尔是美国第三任副总统，是一位著名传教士的孙子，即使是生长在一个敬虔的家庭中，并被鼓励接受基督为他的救主，但他连连拒绝。他说他不想与上帝有任何关系。事实上，他只是不想让上帝理会他。亚伦伯尔在他生命的尽头里告诉一些朋友，他说60年前我告诉上帝，叫他不要理会我，要他任凭我。从那以后，上帝就任凭了我。你看，亚伦伯尔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，但他毫无希望地死去。世人也会被神定罪，因世人对神不虔，不寻求神，不荣耀神，敬拜偶像。因世人对神和对人不义，放纵情欲，存邪僻的心，行事凶恶。福音的需要和福音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，所以不要因为违背神和他的话语而错过神所赐的永生。